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格外农品格来聊》，我是子昂。
大家好，我是雅文。大家还记得上一集我们聊的是创业的借力使力，谈外部资源的重要性。那我们在上一集跟大家聊到怎么样善用外部资源，然后为你创业之路增加动力。那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小工具跟申请资源的一些逻辑。可是如果创业初期，我可能就是一个人啊，就是单打独斗，很辛苦欸，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更多人来帮忙我啊？
有的，所以我们这一集要来聊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谁来帮帮我，聊新创的利害关系人盘点与关系链建立。那首先是盘点关系链嘛，就是先列出你的利害关系人，你可以先画一个同心圆图，就是中间是你的公司，然后再往外一层可能会是你的股东啦、员工啊，然后再往外是你的客户跟供应商，然后再往外一圈是你的贷款的银行啊、辅导单位啊，这些是我的举例啦。那一般企业可能大概会是这样的架构，那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
嗯，一般刚创业可能圈圈很小哈，然后呢，如果画完这个同心圆要干嘛？
对对，这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帮助你思考的架构。这个同心圆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会因为你的这一间公司发展的好而得到好处，所以说反过来想，如果他们能够帮得上忙的话，应该都是站在会支持你的角度来很正向积极，想要让你的这间公司越来越好。
可是如果再反过来，如果你做的不好，代表也会影响到他们，对吧？他们也会担心，比如说股东就会怕你做不好，我当初投资你的钱会拿不回来啊，或者是借钱给你的银行也会担心你的钱还不出来，对吧？
没有错，所以在扩展人脉之前的第一件事情，其实是稳固我们现有的或者既有的人脉。那有了这个同心圆之后，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先思考一下，你先角色扮演一下这里面的每一个人，这些利害关系人会因为你的决定而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理论上如果说这个同心圆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因为你的这个决定而得到好处的话，那这个决定的成功率就会越高，就会有越多人想要支持你。可是事实上通常不存在这样完美的决策啦，那大多数的状况下是有些人会得到好处，有些人会损失一些什么，或者说有些人会疑虑会担心这样子。
那如果针对那些有可能损失或者是有疑虑的人，我们要怎么办呢？
对，没有错，这个是重点。所以你就要站在每一个人的角度想，如果这件事情是你真的想要做的，比如说对你的企业有很大的好处，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多数利害关系人他也都支持啊，但是还有什么东西你没有考虑到的呢？那就是少数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损失跟疑虑。好，虽然这件事情你有很大的好处，大多数人也都支持，你可以去做，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被你牺牲啊，那怎么办呢？你就要想办法去补偿跟说明，而且要在这个决定开始运作之前就要做这件事情哦，不能让对方产生损失了或者他怀疑你了你才去讲。这样子的话，那个利害关系人的信任结构就会被破坏，他对你的信用就会打折了。
我觉得商场上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关系了。
对，没有错。所以信任一旦崩解，要重新建构是非常非常难的。 而且创业圈的消息传得非常快哦，效率很高，所以做人的口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刚刚提到，主要是我们跟厉害人的利害关系人的中间的关系，如果巩固了之后，下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巩固了既有的人脉嘛，那接着就是可以扩展，就是首先你要想办法认识多一点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广结善缘嘛。
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下，像是我们从创业之后就会参加很多活动，然后呢也受邀了现在已经将近300场的讲座。那其实每一场讲座真的都是跟很多人交流互动，包括举办讲座的主办方啦，或者是其他的讲者啦，或者是来参与交流的人啊。那每一场讲座我们都会拿到很多名片，然后呢拿到名片之后呢，我们就会使用一个工具叫名片全能网，然后呢直接针对这个名片上面的资讯直接扫描，就可以把上面的一些比如说他的公司啦、职称啦、电话啦、 email 直接扫描建档。那如果你当天呢有跟他有互动，有哪些细节，或者是比如说有聊到可以合作什么，也可以直接把他的需求写在名片上面，然后拍照下来，那之后你就可以就是如果要再找他的话，就知道当初见面的时候聊了什么。那我们把这些有互动的人资料建档之后呢，而且是一收到名片就要赶快建档哦，不然很容易会忘记。然后呢你建档的日期还可以，就是你在这个 APP 上面，名片全能网 APP 上面可以查到日期嘛，然后还可以对应你的行事历，如果你有把行事历做得很好的话，这样之后要查询你就可以把名片的日期跟行事历对照，你就大概可以回想一下你跟他是在哪一个场合认识的。那我刚看了一下，我们在名片全能网上面建档的名片已经有3000多张了
哇，真的是很厉害。我们创业前辈说人脉就是钱脉嘛，所以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源哦。
对，而且这些资料库建立之后，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跟大家就是维持关系上面的有互动呢？首先就是我们会把这些名单呢列进我们的电子报名单里头，然后每个月呢我们就会寄送电子报，然后让这些跟我们有互动过的朋友知道我们有什么进展啦，有什么活动啦，有什么商品。然后呢我们每一年的农历年都会寄出贺卡，那我们就会从名片网里面拉出本来就跟我们有经常往来的名单，然后还有前一年我们新认识的名单，然后整理之后呢就会到贺卡的名单里头去。那有一些会寄实体的卡片，有一些寄电子的卡片。那不管是透过电子报或是卡片，就是要让这些朋友对我们有印象，跟我们有一些基本上面的互动。
好，没有错。所以刚刚有三个步骤嘛，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稳固，然后接下来扩展，那扩展之后要维系，那接着就是运用了啊。你刚刚做了这么多步骤，那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名片全能网当成资料库来使用。当你需要找什么产业的人的时候，你就上去你的名片全能网的资料库去搜寻。然后现在我们常常用这个工具，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其实也会来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认识什么产业的人，我们就直接上那个资料库截图，把那个名片传给对方。
我们是不是要收费的与提供资料库这件事情
对啊，服务这样子，大家互相介绍，人脉也会扩展了，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到如何运用这件事情。一开始有跟大家讲到同心圆，然后比如说银行啦、股东啦等等这些角色。那如果你要扩大同心圆，就是要让多一点人来加入你的利害关系人的这个圈子里面。所以第一个，当然股东跟员工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轻易加入的，要一些筛选，要一些门槛。那内圈就需要一些多一点的信任关系。可是外圈的东西呢，像一些辅导机构啦、银行啦，或者客户，就可以慢慢的培养跟建立关系，然后建立顺位这样子。像是辅导机构，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育成中心啦，或者一些孵化器。然后呢我们在中央也会有一些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啦，那县市政府会有青年局或者金发局，你可能会上课，可能会有辅导。那这些你认识的人都是你的利害关系人，而且大多数加入这些利害关系人的这个把这些辅导机构跟育成中心加入这个关系链，是不需要再另外付费的。好，所以你就可以广结善缘，把一开始的同心圆里面的辅导机构的这个区块 那你可以再往下画一个鱼骨图，把跟你有关系的辅导机构一家一家的加进来。那举例来说，像是格外农品的话，我们办公室的墙上就有一张很大的鱼骨图。那在鱼骨图的这个辅导机构的这个区块，我们除了育成中心跟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有往来的，比如说工研院、资策会、中卫发展中心、农科院、电脑工会、中山基金会等等非常多几十家的跟我们有关系的辅导机构。那这些单位常常会承办公部门的业务，所以大家也可以认识这些单位的窗口去建立关系。这样，
对，我们办公室的鱼骨图真的超大张，占了蛮大的面积。那我们把这些关系链全部都拉出来之后，我们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要找谁的顺序上面的顺位呢？
哦，这个很重要。使用上的顺位，第一个当然是有付钱的先嘛。有一些机构，比如说你进驻育成中心，或有一些地方你要付费的嘛。那因为你有付钱，所以他的责任会更重大。然后你跟这些单位有往来合作，所以你就可以依照你的往来的紧密程度来列出顺位。第一个有付钱，第二个是你们可能有一些合作案，你们最近来配合什么，那你们比较熟的，那你就可以再往下第二顺位，就是这些人，对，一直往下排。那最后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实际要运用的时候，要针对你要问的问题要问对人。好，产业的问题你可能可以多问一些有实际经验的前辈啦，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加速器孵化器，有一些是可能创投啦，一些 VC 之类的。那如果是要申请政府计划或者是要找人才的话，你就可以找学校单位啦，或者是一些计划的承办单位，像刚刚讲那些辅导承办承接计划的一些服务窗口这样子。
嗯，了解。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在这个同心圆里面也会有银行嘛，那像就格外农品而言，我们自己会有主要的往来银行，然后也会有次要的往来银行，然后还有一些拜访过的啦，希望合作的等等。那广义的话，甚至会有一些一直打电话来的，它不是属于银行，但比较属于租任公司。那这个部分在运用上也会有顺位吗？
对，顺位一定会是主要往来银行第一嘛，然后次要往来银行，接着来拜访过的，然后接下来才是刚刚讲的一些租任公司。可是这里也要补充一下，就是在创业圈，就是企业来说，你跟谁借钱，某种程度也代表你这间公司的信用跟能力。所以我们建议一般是从国营银行里面开始往来，然后接下来是外商银行，接下来是大品牌的几个，可能大家想得到那几间民营的银行，接下来是小品牌的民营银行，然后后面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信用合作社，比如说农会、渔会，那再往下才会是租赁公司跟民间借贷，它是有等级的，也就是说你跟谁借钱代表你的位置大概在哪里。那一旦往下了，很难就再往上回去哦，所以一开始就要好好的建立你正确往来的顺序。然后这个有点复杂，那可能下次谈到财务的时候可以再仔细说明一下这样子。
没错没错，我觉得当你公司成立之后要开户的时候，就要多想一点，要思考你的主要的往来银行会是谁，因为要开户的时候就要思考说，未来你主要如果真的有资金上面的需求，你要跟谁贷款。那如果你在公司设立的附近就有多家银行的话，就可以有比较多的选择嘛。那这个选择的顺序就按照我们前面讲的，可能以国营银行优先，然后后面有其他的顺位来开户。那不要觉得哦，你附近旁边哪一间银行离你最近，你就去那里开户。
对，没有错，这些细节都要思考进去，就是一开始开户的时候就要想好了你以后要怎么办，包含主要跟一个次要的全部都要想好。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举这个银行跟辅导机构的例子。那大家要记得，你的利害关系人的同心圆图，你同心圆图画完之后，在每个区块底下可以再发展出各自的鱼骨图，一家一家的按照这个顺位列下来啊，像是股东也会分嘛，可能会有比较信任的或比较有钱的，就会一二三四顺位这样列下来，好不好？
不要再举例了，这样好像有点势力会录不完哦。
啊，好好好，那好，最后总结一下哦，就好像我们大家有看那个《航海王》的鲁夫一样，你就一个一个的认识，然后找到对的人，建立关系，培养关系，维系，最后怎么样呢？邀请这个伙伴加入你的草帽海贼团，然后接着你就可以大声的说出那句话。伙伴们，一起航向伟大的航道吧！
不过我觉得实际上可能会比较接近桃太郎的故事。你知道桃太郎的故事吗？就是你要先拿出团子，就是拿出好处来，那其他的那些伙伴们，就是猴子啦、狗狗啦、雉鸡啦，才会觉得有好处，那我们一起加入吧。
哦，商界可能比较接近这样的。
对，
好，没有错，今天超级感谢听众的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哦。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聆听，那记得格外农品格来聊每周二周五固定更新，欢迎大家按时收听、订阅、留言以及分享我们的节目资讯。那 Apple 的用户呢，一定要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做五星留言评论。那我们现在正在新节目的排名上升期，所有的鼓励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跟排名对排名有实际的影响哦。那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